此外，软组织损伤后必定要发生形变，产生疼痛症状，其内部要产生弹力，弹力是物体形变所产生的一种反抗力，是用来恢复它原来形状的。在外力解除之后，在软组织弹性限度所允许的范围内，经过手法治疗之后，软组织内部已经具有弹性极限许可范围之内的反抗力，即弹力，它可使受损伤的软组织形变恢复正常。弹力的方向跟形变物体恢复原状的趋向一致，具有弹力的软组织，其弹力方向也是与原来的软组织的状态趋向一致。一些软组织损伤较轻的患者，有时不用手法等治疗，经过休息也可以自愈，这是因为软组织内的弹力作用使其重新恢复了原形的缘故，疼痛等症状也就随之消失了。一些软组织受损较重的患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手法治疗，绝大部分临床症状和体征可减轻或消失，但仍有一些后遗症状，残余痛。残余痛一般都出现在肢体的远端，表现为轻度的酸胀、痛麻，但不影响正常功能活动，对其也无特殊疗法。但在经过一段较长时间，如三个月或半年以后，残余痛的症状会逐渐消失。这从生物力学的观点来看，是因为组织内部可以产生内力，引起其组织形态结构发生变化，形成弹力，以便自行恢复，或利用手法等治疗方法促进其恢复。这种经过较长时间的调整，使形变的软组织慢慢地恢复原状，疼痛等症状逐渐消失的现象，是生物的弹性后效现象。在形变恢复过程中，软组织内部的弹力大小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与软组织疼痛的程度、症状的恢复过程有关。一旦软组织损伤的临床症状完全治愈，其弹力也就随之消失。第一节，颈椎病。颈椎病又称颈椎综合征，为中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目前在许多青年人中也发现有不少颈椎病例。据对某大学的调查，在学生中有颈椎病者占 5.4%。 颈椎病是由于颈椎及其周围软组织的损伤或退行性变引起颈段脊柱内外平衡失调，使颈部的神经根、脊髓、交感神经、血管和食管受压迫或刺激而引起颈、肩、上肢、头及胸背疼痛、麻木或其他症状，甚至合并颈部和肢体功能失常等综合征。解剖特点：一、颈椎骨共有七个，第一、二颈椎骨特殊，属特殊型颈椎，其余五个属普通型颈椎。普通型颈椎椎体较小，呈横椭圆形，其横径约比矢状径大二分之一，椎体前缘的高度较其后缘要小，故颈段前凸的曲度是由于椎间盘前后高低的不同所致。椎体的上面在横径上凹陷，在其两侧稍后方有棘状凸起，称为高凸。相邻椎骨的椎体高凸和椎体斜坡相对合，构成椎体的侧方关节 称为钩椎关节。钩椎关节限制椎体向侧方移动，而增强了椎体间的稳定性，还能防止椎间盘向侧后方突出。当钩椎关节增生肥大时，却能影响位于其侧方的椎动脉，引起血液循环障碍，压迫位于其后方的神经根或多杆神经，可引起相应的神经症状。颈椎的生理前凸由颈四至颈七逐渐向后，颈椎屈曲及伸展活动也是以颈四五和颈五六为中心的，故此部位剪力最大，而容易引起损伤。所以颈椎病变主要发生在下段颈椎。三，颈椎横突有横突孔，其中有椎动脉通过，横突或其临近的骨质增生影响到横突孔时，可以出现椎动脉供血不足症状。四，椎体借椎间盘和前后纵韧带紧密相连接，椎间盘位于相邻椎体之间，前后纵韧带分别位于椎体的前后方。前纵韧带是人体内最长的韧带，厚而宽，较坚韧，上端狭窄，附着于环椎的前结节，下端止于第一或第二骶椎的前面。前纵韧带的宽度和厚度因部位不同而有所不同，在颈部以及相当于椎间盘的部位宽而略薄，后纵韧带较细长，虽亦坚韧，但较前纵韧带为弱，位于椎体的后方，后椎管前壁，上端起自第二颈椎，向下至骶管。后纵韧带在颈部较宽，其中部较厚而坚韧，但侧部较为薄弱，故颈椎间盘突出亦多发生在后外侧。横突之间有横突间韧带，但在颈椎无此韧带，而有横突间肌，对颈段脊柱的稳定所起作用很小。椎板之间有黄韧带，呈扁平状，色黄，弹性大，很坚韧，由弹力纤维组成。正常的黄韧带在脊柱伸屈时并不变形，脊柱后伸时不出现皱壁，但是发生变性、增厚以及纤维化时，由于其弹性减退，当脊柱后伸时会发生皱壁突入椎管内，有时可达椎管前后径长度的30%，以致压迫脊髓，引起脊髓损害。棘突之间有棘间韧带，在棘突上有棘上韧带，使之互相连接。在颈部，棘间韧带往往发育不良，而棘上韧带发育很好，形成象韧带。象韧带有协助肌群之撑头颈作用，并有对抗颈脊柱屈曲作用。当颈椎间盘发生变性并出现截断不稳时，相当于该截断水平的象韧带会发生钙化。病因病理：一、慢性劳损。颈椎病与职业有关，好发于长期低头伏案的工作者，如教师、机关干部、缝纫工人等。由于长期的低头工作，颈项部肌肉负荷过重，致使颈部肌肉一直处于牵拉状态， 日久，肌肉失去应有的弹力和张力，产生肌肉疲劳、痉挛、僵硬，进而血管受压，血液循环障碍，影响肌肉的营养及代谢，局部组织出现充血、水肿，最后形成慢性肌纤维炎，使肌肉的工作能力下降，身躯肌平衡失调而出现临床症状。二、组织蜕变。年轻人的椎间盘含水量约占 80%， 20岁以后椎间盘开始变性，含水量逐渐减少。椎间盘含水量降低后，吸取水分的能力降低，弹性也相应变小，对负重引起变形的能力减弱，对震荡的吸收功能也相应减退，容易引起椎间盘的破裂。在椎间盘蜕变的同时，椎体的蜕变也相应出现，如骨质增生。近代生物力学理论认为，骨质生长是一种反馈控制系统，正常情况下，骨处于最优应力值的作用下呈现平衡状态，即成骨速度与破骨速度相等，而应力应变力大于最优值而小于适应性极限时，成骨处于优势而出现骨质增生，也就是说加大了承受面积。这个理论指出了骨组织代谢与所承受的应力应变值有关，骨赘形成后骨面积增大，椎体抵抗能力将强，椎间稳定性获得代偿，因此骨赘的产生是一种代偿性反应，是人体的一种保护性机制。骨赘本身不是病，当赘生物压迫了神经、脊髓及血管而出现相应症状时，方可称为病。三、外伤。无论是直接暴力或间接暴力，都可引起颈椎部的损伤。如直接暴力作用于颈部后，轻者会引起颈部软组织的损伤，关节结构发生异常；重者可引起椎体的骨折，而致神经、脊髓和血管受损害。间接暴力如跌扑、后臀部着地或头部碰撞，均可引起颈部软组织损伤或关节结构改变，引起局部组织的充血、水肿、渗出或纤维环的破裂。但受伤者当时常常只注意直接损伤部位，而对受损伤较轻的颈部有所忽视，日久可出现颈椎病变。临床表现及诊断。颈椎病的临床表现非常复杂，主要是椎生物压迫不同部位而出现不同的症状。如赘生物发生在椎体前缘，可刺激食管；赘生物在椎体的后缘，可压迫神经、脊髓或血管等等。因此，在临床上根据椎体增生、刺激压迫的部位不同而产生的不同临床症状，常将颈椎病分为以下六型：一、神经根型。症状：颈肩及上肢疼痛，这是临床上较多见的一种颈椎病。它是由于后侧方突出的椎间盘或椎体后侧缘或后关节骨增生刺激压迫神经根引起的临床症状。由于发病阶段不一，临床上除了疼痛、活动受限为常见的共同症状外，其放射痛的部位则各有所不同。一、颈一颈二神经向上行， 分布支配后脑枕部皮肤感觉，故临床表现为后脑枕部的放射痛和麻木感。二，颈三颈四神经根横行，它主要支配颈项部和肩上的皮肤感觉，故临床表现为颈项部的疼痛和麻木感。三，颈四颈五神经根下行，其主要支配肩、上臂外侧、前胸、后背等皮肤感觉，故临床表现为肩、上臂及前胸、后背的疼痛和麻木感。另外，颈四神经亦分支下行，直接支配膈肌。颈四神经受刺激时可出现颈心综合征。四，颈六颈七神经根下行，其主要支配颈肩、上臂外侧及前臂桡侧、拇指、食指和中指的皮肤感觉，故临床上表现为相应部位的感觉疼痛和麻木。五，颈七胸一神经根下行，其主要支配颈、肩、上臂和前臂尺侧的无名指、小指皮肤感觉，故临床上表现为相应部位的皮肤疼痛和麻木感。上肢症状除相应部位皮肤感觉异常外，还可以出现相应部位的肌力减退，如上肢发沉、乏力、握力下降、持物坠落等现象。体征：一、颈部活动及外形，颈部肌肉可以紧张、僵硬，活动受限，为了使椎间孔扩大，缓解神经根的压迫，颈椎生理前凸减少，颈椎后伸和向并侧弯曲活动受限制。二、压痛点，受累颈棘神经在颈椎横突下方及背肢支配区域，如耳后、肩、颈、臂外侧、胸前部、肩胛骨、内上角等部位有明显压痛点，棘突旁有压痛，压痛可向远端放射。三、臂丛牵拉试验阳性。四、椎间孔压缩试验阳性。五、肩部下压试验，患者端坐，令其头部倾向健侧，当有神经根粘连时，为了减轻疼痛，患侧肩部会相应抬高，此时术者握住患肢腕部做纵轴方向牵引，若患者感觉放射性疼痛和麻木加重，称为肩部下压试验阳性。六、感觉异常，颈神经根受刺激时，其远端部位早期表现为痛觉过敏，压迫较重，或时间较久则表现为感觉减退。在临床上一般可根据受累部位来推断神经根受压的截断平面。七、腱反射改变，上肢以检查肱二头肌及肱三头肌腱反射为主，支配该肌腱的主要神经兴奋时，腱反射活跃；反之，则腱反射减弱或消失。检查时均以腱侧做对比。八、肌力及肌容积的改变，神经根受到压迫后，日久其所支配的肌肉力量减弱，用握力计检查时可发现握力改变， 重者其所支配的肌肉萎缩无力等。诊断要点， X 线所见必须与临床表现一致，且应以临床表现为主要根据来确定病变及所在部位。鉴别诊断，凡属有颈肩上肢痛并有颈及神经体征者均应以鉴别，有些只要加以注意，考虑到其可能性是很容易除外的，如颈部扭伤、颈肩肌筋膜炎、网球肘、胸廓出口综合征、风湿病等，有些通过 X 线照片既可以鉴别，如颈椎结合、颈椎肿瘤等。二、椎动脉型症状，主要表现为椎动脉供血不足的典型症状，如发作时眩晕，复视伴有眼震，有时出现呕吐，甚至耳鸣、耳聋。症状每于头部取过身位或者转动到某一位置时出现，当头部脱离该方位时，症状即消失或者明显好转。症状严重者有时可出现猝倒、肢体麻木、感觉异常、眼肌麻痹、视物不清等症状。诊断要点，一、眩晕发作与颈部活动有关， X 线所见正位片椎体钩椎关节侧方有骨坠，斜位片除可见到有钩椎关节增生以外，尚可见到椎间孔变小。二、脑血流图检查， 70% 以上的额乳导连、枕乳导连有明显异常。三、特殊检查，椎动脉造影可鉴别出椎动脉正常有压迫、变细或完全不通。鉴别诊断，一、某些患者平时无眩晕，但使头部或身体倾倒到某一角度并保持在某一位置时，就会出现眩晕，眩晕发作时产生眼震，只要改变头的位置，眩晕就会停止。一般认为此与前庭病变有关。二、内置性低血压，亦称体位性脑贫血，病人突然从卧位或坐位改为立位时，感到头晕目眩，过一会儿就消失，而与颈部活动无关。三、交感神经型症状，一、头部症状，颈项部不适、头痛或偏头痛、头沉、头昏等。二、眼部症状，眼裂增大、眼球突出、眼窝疼痛，伴有瞳侧面色苍白、出汗等。三、心肺症状，颈交感神经兴奋时可以使冠状动脉扩张、心跳加快，也可以使支气管扩张、粘液分泌减少，对周围血管起收缩作用，引起血压升高、肢冷、皮肤苍白、多汗等。体征，一、霍纳氏征阳性，二、皮肤划纹征阳性。诊断要点，有交感神经受刺激的症状与体征，大多数患者 同时见有神经根型或脊髓型颈椎病的症状。颈椎 X 线射片有典型的颈椎椎体增生性改变。鉴别诊断：神经官能症或植物神经机能紊乱，无颈椎病及 X 线片的改变，或其他神经根、脊髓受累的症状，应用药物治疗有一定的疗效。四、脊髓型症状，此型颈椎病约占颈椎病的10%左右。它的临床症状复杂，有感觉方面的，有运动方面的，有颈脊神经的，亦有脊髓素的。它主要是由于颈椎间盘向后突出、椎体后方骨坠、黄韧带肥厚及椎体滑脱等原因，使椎管前后径变小，脊髓受到刺激和压迫后出现症状。因脊髓受压的部位和程度的不同，可以出现一侧或两侧的周围神经或上神经元损害的症状和体征。一般来说，轻症病人常感到一侧或双侧下肢肌肉发紧，步态笨拙，不能快步行走，经常跌跤，上肢酸软无力等。重者出现双下肢硬瘫，大小便失禁，同时有上肢麻木、发抖、无力和肌肉萎缩等周围性神经损害的表现。体征：一、脊髓单侧受压时，表现为水平以下同侧肢体肌张力增加，肌力下降，腱反射亢进，前反射减弱，并出现病理反射。二、脊髓双侧受压时，早期以感觉障碍为多，亦有以运动障碍为主的，晚期均表现为不同程度上神经元或脊髓素损害的症状和体征。诊断要点：一般在年过中年，有肢体或躯干麻木、乏力及上神经元损害体征，或颈部有明显的外伤时，其症状时轻时重，呈波浪式进行性加重，可考虑本病。另外，奎根试验、脊髓造影可明确诊断。鉴别诊断主要与脊髓肿瘤相鉴别。脊髓肿瘤多发于中青年，其临床表现以慢性进行性加重为特征，而且疼痛多以夜间为明显。颈椎病人则多见于中老年人，症状多慢性反复发作，疼痛多因白天劳累过度而加重。 X 线射片检查和特殊造影可以确诊。五、食管型症状，常见于老年人，占老年性颈椎病的10%左右，主要是由于椎体前缘骨坠明显增生，刺激咽喉或食管，使患者感到咽喉部有异物感，吞咽时有阻塞感，严重时可出现吞咽困难以及间歇性呼吸困难。诊断要点，一般与其他几型颈椎病同时出现，根据临床表现及 X 线平片、食道背餐造影，可以做出明确诊断。鉴别诊断与食管肿瘤相鉴别，食管肿瘤多见于40岁以上的男性，进食时胸骨后有不适感或烧灼样疼痛，吞咽时有异物感并进行性加重， 人体消瘦，面色萎黄。备餐检查初期为食管黏膜紊乱，锻炼或食管壁僵硬，蠕动减弱等，进而可见管腔狭窄及不规则充盈缺损。背剂通过受阻，病变上部食管相应扩张，有时在病变周围见到软组织造影。第五盘 A 面结束，请继续收听第五盘 B 面。